是没有当选那个人领先，这几个地方就是这个有当选的人领先，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是个坐票的结果。那我也就非常生气，因为我支持候选人就没有选上。然后第二天到教会呢，我就以为所有人就跟我一样的生气，我就到青年团契里面就看到一个朋友，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说，那个某某人好无耻哦，他坐票。然后呢，我以为那个朋友会跟我一起骂，结果他脸上的表情就非常的尴尬，然后什么都没说就走了。然后那时候心想，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当时在旁边的另外一个朋友就说，哎，你不知道吗？他就是支持那个某某人的，你还骂他无耻。我说啊，真的吗？我不知道。然后那天我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在教会里面的基督徒，或许我们都是读圣经的，或许我们都是有类似的价值观、道德观、世界观，但是政治倾向常常是不一样的。然后呢，都觉得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后来就有人就告诉我，在教会里面就不要谈论政治，免得伤害弟兄姐妹之间的感情，因为支持不同政党的情绪是根深蒂固，而且是跟一个人的家庭教育跟成长背景有关。如果你热烈支持某一个政党，然后否定另外一个人的政治倾向呢，大家很快就会撕破脸了。就算是不撕破脸呢，也会有一点隔阂。所以呢，台湾人两家要结婚的结亲的时候呢，都要知道对方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哈。这个国内可能只有一党没有那么大的问题，但是呢，中国人也是有自己的爱国情操的，对不对？每个国家的人都有国家的概念，美国人的爱国情操也是很深厚的。不过爱国这件事情很微妙，你爱你的国家，你就不能爱别的国家，你效忠你的国家，你就不能够效忠另一个国家，尤其是利益冲突的时候。爱国这件事情是很狭隘的，对一个国家忠诚就要求把另一个国家的人当敌人，所有的国家都要独善其身，保护自己人民的利益，这种自私是必须的，这样才能保障自己人民的生活。但是作为基督徒，爱国这件事情我们要来思考，圣经有没有鼓励爱国呢？所谓国家的概念又是什么呢？主前六世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王，他做了一个梦，他不知道梦是什么意思，招来全国的术士跟解梦家都解不出来。这个梦是什么呢？是这样子的，他说尼布甲尼撒王做梦梦到一个雕像，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梦后来谁解了呢？因为这个王他问了他所有的人都那个术士都不能解，他很生气，他说他要把全国的这些解梦的还有哲士都杀光。那但以理就挺身而出来，先知但以理，他神启示他这个梦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可以跟王解梦哈。那么他是怎么解的呢？他说，他对王说哈，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拿金头，在你以后必兴另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能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对不起，还有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那一块石头从 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OK， 历史学家认为呢，这些被打碎的国，就是这些金银铜铁泥，按照先后顺序分别呢，就是代表的是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然后是罗马。当然我们知道罗马之后到现在也有很多的很长时间，然后有别的强国兴起，又被别的强国取代，就好比19世纪的时候可能英国是最强的啦，后来德国也有一段强盛的时期，后来美国，然后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慢慢的崛起。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呢，我们现在看到都是暂时的，都会被后面兴起的国家来取代，只有这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会打败这一切的强国，还会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个国就是天上的神所立的国，也就是神的国。所以在贯穿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神的国。我们很多时候会以为是神的爱或者是神的救赎，其实不是，是神的国。神的爱跟神的救赎是为了带来神的国，神作王，神掌权，神的国是历史的开端，神的国也是最终的结局。按照圣经的记载，在世界的历史里面，人类并不是主角。虽然说圣经里面都是讲人的故事，但是他的故事的脉络，人不是主角，人的灵魂得救上天堂也不是历史的结局，神作王掌权才是这个世界的结局。以现代人的思想来说，作王掌权听起来非常的守旧、封建、不民主。但是为什么需要民主呢？我们来想一想，就是因为当一个人做皇帝的时候，他常常会被权力冲昏了头，对吧？所以，人的可悲天性，没有人应该被赋予绝对的权力，所以要有民主。但是神作王的话就不是这样，因为神不是人。神有完全的公义、慈爱跟智慧，而且这个世界是他造的，他知道怎么样运作是最好的。神的国就是一个神旨意完全实现的地方。我再说一次，神的国就是一个神旨意完全实现的地方。你会不会很希望这个世界上是神旨意完全实现的？台湾有个基督徒作家叫毛乐琪，他说圣经可以看作是上帝创造他美好的国度但失而复得的故事。是不是呢？一开始上帝创造的就是最好的，是完全他的旨意行在当中的伊甸园，然后呢伊甸园失去了，这个世界美好失去了，完了之后就开始怎么样回来，怎么样挽回，怎么样救赎，然后最后要整个神重新再度掌权。所以神的国经历了一开始的美好、失落，被神保存，又被神兴起，最后完全的恢复。那毛乐琪呢，就从旧约和新约两个方面去看神国度的发展，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大部分的这个都是从他的书里面出来的。旧约中的国度，旧约里面有讲到国度吗？OK， 神的国一开始是建立在这个世界上的，对不对？神创造伊甸园的时候，神住在那里，跟人住在一起，然后赋予人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人按照神的意思，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人跟神可以说是一起作王的了。修理跟看守伊甸园是人的工作。当时的世界就是一个神掌权的国度，世界上没有违背神旨意的事情发生。但自从有自由意志的亚当跟夏娃违背了神的意思之后，神的国就跟世界变成两边了。甚至也可以说，当有天使决定要反叛神的时候，神的国跟世界也可以就分成两边了。人类就不愿意、不乐意神作王，他们就建造巴别塔，为了要怎么样？为了向全世界宣扬我们的名、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治理，对不对？表明他们自己的主权。从那个时候开始，圣经的故事就是神如何介入人类的历史，一次又一次的带来救赎。神的救赎不是给个人的， 也不是为了让你个人可以上天堂的，而是为了恢复整个神的国度。他要在这个世界重新的做王掌权，建造新天新地。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神如何对付这个世界的国度，如何保存神国度的种子。在挪亚的故事当中，神用洪水摧毁了撒旦的国度，但是保留了神国度的种子，就是挪亚一家是义人。之后神又拣选了亚伯拉罕，让这个家族壮大起来。这个特别的民族其实本来是没有自己的君王，他们旁边的人民都有自己的君王，以色列没有，因为呢他们真正的君王应该就是神，就是耶和华，但是他们反而去效法别的国，外邦人的国，想要立自己的王，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让他们强盛。结果呢非常的不好，他们经过了内斗，经过了征战，圣殿被毁，国家被灭之后，他们终于发现原来神的国不等同以色列国。 OK， 神的国不等同以色列国，就好像神的国不等同美国一样，就好像神也不是站在国民党这边或民进党那边一样，神的国不等同人的国。此时神又透过给大卫的应许，为神国度预备一个未来的计划，就是借着大卫的子孙要建立一个上帝永恒的国度。对，关于这个将来的国度呢，旧约里面的先知就不断发预言了。在但以理书7:13-14，来我们一起来读。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国、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OK， 你看到这边说他的权柄是永远的，然后他的国必不败坏，从这个时候开始已经有了，但以理书就已经有神的国的预言。再来呢，撒加利亚书14:9，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 OK， 做全地的王哈。再来弥迦书5:2，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最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王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好，注意到这边有讲到说在以色列中为我作王掌权的，为我掌权的。以赛亚书里面呢更说明了福音的内容。什么是福音的内容？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句话呢？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 OK， 这是一个 messenger 的 image， 他到了山上，他要讲出来这个好消息给大家听。报好信传救恩的对锡安说，说什么？你的神作王，不是说你的罪得赦了，你可以上天堂了，好消息是你的神作王了。到了以赛亚书结尾的时候，这边是52，以赛亚书66，对吧？到了结尾的时候呢，更是讲出了以赛亚先知更是讲出了新天新地到底会是什么样子，讲得非常的 detail。65那边17-25，来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将因我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折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仍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 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新天新地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会翻到启示录去看新天新地长什么样子，但启示录里面说了这个黄金的街道啦，或者是玻璃的碧玉的造的城啦，这些比较多是比喻。OK， 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反而是很清楚的讲到底新天新地里面是什么样子。里面其中一个他 focus 的地方就是说，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这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大家都很自私都不分享哈，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当你努力得来的东西到最后在别人手上，这是一个非常惨的咒诅。神的赐福就是你亲手做的，你劳碌得来的，你可以享用。OK， 虽然他这边就是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害。OK， 然后呢还有说他们自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赐福。 OK， 新天新地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旧约中上帝的拯救并不是到最后把所有人带离这个物质的世界去到一个灵界的世界，而是一个新的创造，把神国度的秩序重新带来世上。不但有原先创造的动物跟物质，比如说豺狼与羊羔，也有人类的文明在里面，他们建造房屋栽种葡萄园，在新天新地里面所有人都可以享受喜乐的生命跟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吃其中的果子不徒然劳碌。这个就是旧约里面对神国度的描述。新约里面呢，按照福音书上面的记载，耶稣教导的中心信息其实不是爱，也不是罪得赦免，更不是死后上天堂，而是神的国近了，或者天国近了。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神的国就是耶稣在地上三年的中心信息。举马太福音为例，马太的 focus 就是神国度的一个概念，一开始他就接续旧约的一个脉络，他就点出耶稣是大卫的子孙，王的后裔的概念。 OK， 旧约中预言他的国度会永远建立，东方的博士要来拜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然后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讲到天国的八福，耶稣也常常用比喻来教导他的门徒天国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像芥菜种啦，像酵母啦，对不起我没有打出来，还有是怎么样的隐藏不明显，可是悄悄的来到，而且越发越大。然后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马太也引用先知撒加利亚的话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骑的是驴的驹子。然后后来耶稣被抓起来的时候，大祭司审问他说，你是不是弥赛亚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说的是，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非常生气，哇，耶稣怎么讲出这么健忘的话？你记得我们刚刚看到了但以理书的经文吗？旧约里面说的，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 哦 ，OK。耶稣在讲，就是说我就是那个旧约里面预言、先知预言的那个将要来的王。对罗马人来说，当时耶稣的罪是想当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叛。但是马太他在讲福音的时候，他要凸显的是耶稣是借着十字架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做王，他死而复活是真正的王。马太福音最后有大使命，大使命是说什么呢？是让我们去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但是前面有一句话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先说，因为我得到了所有的权柄，只有谁会得到所有权柄？王。 OK， 所有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神的国已经开始，就像旧约所预言的，神重返了这个世界，就是耶稣与我们同在。整个圣经故事就是讲神的国的开始、失落、恢复与再来。神的目的就是救赎一群百姓，并且恢复那一开始美好的创造，一个新的伊甸园，新耶路撒冷，新天新地。这些在当中的百姓呢，是谁？就是愿意接受耶稣作王掌权的人。如果不愿意接受耶稣权柄的人，是不会在这里面的。 OK， 这不是一种歧视，或者是说对付你的这种，就好像你愿意来到美国，你就要遵守美国的法律一样。 OK， 申请 Visa， 他要求你什么什么什么，你愿意做你就来，你不愿意做没关系， You stay where you are。 所以作为基督徒，为了操练我们永恒的生活，现在就必须要有个降服的态度，因为耶稣是我们的王。一个降服的生命是降服谁呢？降服神，降服神的话，而且接受一个更高的权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都是神国度当中的子民，我们是神这个王的子民。既然神的国是圣经故事的主题，那么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代表什么呢？我们的身份不是这个世界的子民，是神国度的子民，因为我们已经被拣选、被救赎了。第二点，除了我们的身份之外，请记得我们活在哪里？我们活在两个国度之间。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已经带来了神的国度，但是很明显，这个国度又还没完全来到。所以基督徒身为神子民的生活，跟这个世界的子民的生活应该是格格不入的，但是我们有圣灵的掌管跟内住，有能力将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定是有能力做到，否则耶稣不会教我们这样祷告，对不对？他说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呢，这是毛乐奇用的比喻哈，他说我们现在像特务一样，特务就是间谍，你潜到别国去。 OK， 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可是我们活在世界的国度，那么特务需要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警醒，非常注意周遭的环境。我们的工作就是跟神一起同工，跟祖国的领导一起同工，把神的旨意逐渐的渗透这个世界，影响其他人，等候神的国度完全的来到。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做法跟潮流是我们要主动去影响跟改变的，而不是被这个世界影响而渐渐的同化，随波逐流。我们就好像河里面逆游而上的鲑鱼哈，或者是三文鱼，河流的力量虽然是大过我们小小的力量，但是那与我们同在的比那与他们同在的更大。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思想我们是活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什么样的系统里面，什么样的流行文化，什么样的道德体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娱乐，我们的审美观，我们的孩子的教育，在这短短的七八十年的人生当中，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在神国度里面永恒的身份。人生跟永恒比起来，就好像梦境跟现实一样， 当我们在永恒里醒来的时候，人生会好像一场梦，就好像你今天早上醒来，你已经忘记你昨天晚上做什么梦了，很模糊的。所以现在也不要把梦境当现实，也就是说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一切都需要用信仰的角度来评估，而不是被动的接受所有的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有没有神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神的国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应该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毛乐琪在一本书叫《小老百姓神学》里面说的，他写的哈，到底21世纪基督徒碰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如果能够总结出一个核心，或许可以用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来概括。当尼采说“上帝已死”，并不是说他杀了上帝，也不是咒诅上帝将死，更不是说他证明了上帝已经死了，而是他道出了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真相。纵使西方还存在许多基督教的宗教社会机构、政府组织，纵使美元的钞票上还印着 In God We Trust， 最后疯癫了的尼采在当时却比任何人都还清醒，上帝已经无法成为人类生活的道德标准与终极目的了，上帝和我们的生活基本上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宣誓信靠上帝，事实上我们的生活却是与他无关，上帝在现代社会中被边缘化，已经无法成为生活的重心，无法提供任何道德标准的基础。尼采点出西方社会是在一个伪善的系统中过活，其实自己把上帝杀了都不知道。举例来说，基督徒活在看似美好的全球化世界当中，实际上却是一种上帝已死、神存在与否都无所谓的生活。当我们在便利商店买饮料，透过网络买面膜，我们的信仰对我们的决定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我们购物希望有便宜又好的东西，这些和基督是主、容神一人称不上有太大关系。我们搭公车、买早餐、喝咖啡、写程式、上健身房，神的存在与否似乎都影响不大。我 underline 的这一句哈，我们信仰对我们的决定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指导意义。我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你在跟人相处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说啊，我是应该要圣经里面说的怎么样爱人，怎么样对待人有爱心，怎么样帮助人。但是在整个大环境来讲，整个工作系统、整个经济效益，你怎么样决定怎么投资？好像跟有没有神是没有关系的。他继续说，社会学家说这是个除魅化的世界，世界上没有任何神圣可言，全都是理性计算的对象和产物。而有没有可能基督徒活在世界上，除了上教会祷告和灵修时间外，基本上和无神论者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胜或败了偶像都不自知呢？今天我们碰到的社会乱象，不是这上帝已死生活中的必然发展吗？既然我们应该用神的国的角度来思想，流行文化、道德体系、工作、娱乐、跟孩子的教育，那么回到一开始说的，政治不也一样吗？我们就拿政治来当个例子，我们来思想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政治或者政党，或者我们国家的历史。在教会里为什么不谈政治呢？其实问题不是谈政治，而是我们对于政治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如果我不是这世上的子民，世上的国都会过去，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梦到了那个雕像一样，都会被打碎。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度又代表着什么？我们所支持的国家跟政党是不是都不会犯错？我们身为某国的国民，跟我们身为神子民的身份，哪一个应该为先？政治并不是跟信仰毫无关系的，教育跟工作也是。当我们把神从生活的决定当中推出去的时候，我们的信仰就世俗化了。甚至在经济方面，毛乐琪也提出了一些我们需要去思想的问题。 我们需要深刻的去反思经济成长是否在我们生命中占了核心的主导地位。薪水福利是找工作的最重要考量吗？不敢生小孩是怕养不起，怕麻烦吗？是否用功利的角度来决定孩子的前途，而不是考虑上帝的旨意和孩子的兴趣？我们期望自己的房子房价高涨，还是更在乎年轻人有房子住？更多更好物质享受的欲望是否主导了我们的人生？我们在乎过贫富差距的问题而做出努力吗？我们总是为了自己的方便和便宜来做决定吗？我们愿意为了鼓励那些坚持环保、坚持公平贸易、不剥削劳工的企业而多付一些代价吗？在工作中，我们更多事务导向，更在乎业绩数字，还是更关心人的成长？因为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所以我们不能随波逐流。我们需要常常去思想信仰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世界就是神的国将来要来的地方啊！神的国是个已然未然的国度，神的子民在当中不只需要有智慧去思想，也需要等候跟盼望神的国降临。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诗歌。